今年是联合国妇女署成立十周年，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京宣言及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过去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在推动妇女权利和两性平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联合国也发起了她为她运动，号召所有人，尤其是男性加入，为女性赋予全能。在联合国近期举行的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在线会议上，男国家元首们对于在新冠背景下如何维护妇女权利发表了哪些主张呢？请听张丽的报道。
自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比如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近40%，上学的女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但是25年后，北京宣言所勾勒的愿景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实现。1/3的女性一生中仍会经历某种形式的暴力，每年有1200万女孩在18岁前被迫结婚。2017年，全世界平均每天有137名妇女被自己家庭的一名成员杀害。此外，妇女仍然经常被排除在各种决策之外。在世界范围内，在享有法律权利方面，女性只及男性的75%。新冠大流行进一步对妇女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无论是遭受家庭暴力，还是必须承担大量无偿的家务劳动。据统计，2021年将有4700万名妇女和女孩被推入极端贫困的境地，使总数达到4.35亿人。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世界的制度和结构建立在数千年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这对妇女发展构成阻碍，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严重后果。妇女享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是一个健康星球上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在线会议上表示，在世界各国，妇女权利以及不可剥夺的人权正在被逆转。
Ce n'est un secret pour personne. En 2020, la déclaration de Pékin.
在2020年，北京宣言完全不可能得到通过。在世界各地，妇女权利以及不可分割的人权正在倒退，其中最受争议的是剥夺了妇女对自己的身体做出决定的权利和堕胎权。妇女在接受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仍然存在不平等。性别平等是我任期内和外交方面的一项重大的政策事项。国际社会窥见新冠大流行后可能永远无法重返学校的1100万女孩，以及今年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怀孕的700万妇女。2021年，巴黎将举行法国世代平等论坛，召集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讨论如何让下一代人获得真正的平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新冠大流行凸显出妇女权利仍然如此脆弱，绝不能容忍土耳其任何一名妇女遭受暴力侵害。
Bugünden başlayarak daha fazlasının yapılması gerektiği açıktır。
在土耳其，恪守坚强的妇女、坚强的家庭、坚强的社会原则，以加强妇女的作用。土耳其努力促进妇女和女童的教育，并鼓励妇女就业。我上任时，在6岁及以上人口中，妇女的识字率为79.9%。到2019年，这一比例升至95%以上。妇女劳工也增加了近400万。我们绝不容忍我们国家的任何一名妇女遭受暴力侵害，从而造成她的权利、法律和尊严遭到践踏。新冠大流行表明，妇女权利仍然那么脆弱。土耳其一位在新冠大流行中面临严重家庭暴力行为的妇女开设了新的住所，并开启了社会热线和相关的移动应用程序，对虐待案件进行报告。
埃及总统塞西指出，埃及是首个发布政策文件以应对新冠大流行中妇女和女童的特殊需求的国家。他强调了让妇女融入建设和平磋商过程的重要性，并表示，埃及参与到发展阿拉伯地区战略的努力中，旨在落实安理会有关妇女和平和安全的第1325号决议。
埃及已经采取步骤，包括新的立法和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正，在法律和实践中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这些努力带来了积极成果，包括妇女在埃及议会中的代表性的增加以及金融普惠率的增长，从2015年的 9% 增加到2017年的 27%。 为应对新冠大流行中妇女和女童的特殊需求，埃及是全球首个发布政策文件的国家。在国际和地区合作方面，埃及目前是阿拉伯联盟、阿拉伯妇女组织和妇女发展组织的总部，并将在未来两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妇女部长会议。
肯尼亚于1985年主办了第三届世界妇女大会，会议确定了在国家一级实现性别平等的内罗毕战略。该国总统乌胡鲁·肯雅塔指出，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为促进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带来了强有力的动力。肯尼亚政府一直致力于为实现宣言目标而倡导全球努力。
Let me inform you that gender equality remains central.
性别平等仍然是本届政府发展议程的中心，并载入肯尼亚宪法。肯尼亚设立了强有力的政策法律框架，可用于报告、执行和监督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进展，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洲联盟2063议程，尤其是第六项愿景中得到加强。肯尼亚正在执行北京宣言及其12个关键领域，其6亿美元的催化基金为3亿妇女提供了创业技能，而现金转移计划使50万脆弱家庭受益。就代表性而言，妇女占内阁成员的33%，在司法机构中，妇女占最高法院的28.6%，高等法院的48.8%和地方法院的53.3%。对于仍然存在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现象的社区，肯尼亚正在努力传授实现文化目标的更好的方法，特别是鼓励女孩接受教育。肯尼亚还与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共同签署了一项宣言，以通过跨境努力遏制这种做法。
瑞典首相斯蒂凡·洛夫文表示，瑞典有着全球首个女性主义政府，并将继续成为一个为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带来进步的国家。
Gender equality is a concern for us all.
性别平等不仅是一种道德或法律义务，也是一个有关常识和智慧经济学的问题。如果一半人口无法获得教育，无法工作和为家庭提供支持，那么任何社会都无法实现繁荣。新冠大流行导致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恶化，在这场危机中，妇女在前线无私的服务，但针对妇女的性虐待和暴力以及被迫辍学结婚的女童人数却在增加。瑞典有着世界上第一个女性主义政府，并将继续作为一个促进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进步的国家，拥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对妇女的经济独立至关重要。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2030 agenda。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在从新冠危机恢复的过程中，必须融入女性主义视角，确保将妇女置于决策的中心。
And the harsh reality is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threatens the progress we have made.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妇女失业人数增加，在家中承担无偿护理工作的比例过高。现在是实现性别平等并制定下一步计划的时候了。在开展恢复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融入女性主义的视角，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以确保妇女成为决策的核心，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妇女组织迅速得到动员，提供了应对基于性别暴力这一挑战的解决方案以及重要的健康信息。加拿大将继续推动北京加25议程，并为参加领导力行动联盟感到自豪。这是我们承担责任、雄心勃勃并共同努力为每个人建立更好、更公平未来的时刻。
Let's put an intersectional feminist lens on all of our responses and recovery effort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建立了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未来5年内，中国将再向联合国妇女署提供1000万美元捐款，并倡议在2025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
我们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广大女性医务人员、疾控人员、科技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不畏艰险，日夜奋战，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用勤劳和智慧书写着保护生命、拯救生命的壮丽诗篇。我们要为他们点赞。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最紧要的时刻，来自中国全国各地驰援湖北的4万多名医护人员中，2/3是女性。有一位来自广东省的小护士还不满20岁。记者问他：“你还是个孩子，还需要别人帮助。”他回答说：“穿上防护服，我就不是孩子了。”这段对话感动了整个中国。正是成千上万这样的中国女性，白衣执甲，逆行而上，以勇气和辛劳诠释了医者仁心，用担当和奉献换来了山河无恙。
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